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末世之末的至暗时刻，两年之久的疫情还没完全退烧。日前因着地缘政治，俄国入侵乌克兰，把全世界都拖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说是核大战的边缘。昨天晚上我跟孩子通电话，孩子说现在网上正在热卖这个含碘的药物。我说为什么？他因为核大战发生的时候，人最薄弱的地方就是甲状腺，所以大家都在预备这个碘的药物。今天早晨我也看到有消息说，这个普京已经发出了这个什么核战这个撤退的一些的这个消息。大家都要知道，这个有一个末世末日时钟的一个说法，其实好多几十年了。 OK， 一群的科学家、人类学家，他们都在研究世界的走向以及人类灭亡的时刻。每年的1月20号，也就是今天是3月20号，就是两个月的今天，预测公布人类灭亡的时刻指针停在23:58:20，这也就是说人类自己预测距离灭亡已经进入了读秒，只剩下最后的100秒钟的逃生的机会了。我想如果是两个月之后的今天，就是3月20号的今天预测，那么末日的时钟可能会提前到只剩最后的20秒钟。我这样讲说是想提醒大家，神留给你我的时间其实不很多。如果今天就连世人都有如此的危机意识，那我们属神的人就要更加的警醒了，就要更多的来求问神的旨意，就要更迫切的来祈求神的国完全的降临。感谢神，新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传讲主导文，在传讲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范例。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继续来读主导文，来一起来。所以你们要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已经知道了主导文一共有6个祈求，前3个祈求是关乎神的，就是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后3个祈求是直接与我们个人有关的，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债、我们当下正面对的试探和凶恶。我们已经讲了主导文耶稣向天父上帝的第3个祈求，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就要来讲主导文中向着天父因着我们自身需要的3个祈求中的第1个祈求，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今天就借着耶稣这句祷告，顺着次序来讲其中的5个词汇，那就是赐给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好，现在我来讲第一个，就是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赐给是一个动词，它表明了上与下、神与人的关系，一个呢是从上往下赐给，一个呢是从下往上的领受。赐给也直接的与恩典相连，既然是赐给的，那就是说这不是用你自己花力气得来的， 所以保罗在讲到神赐下的救恩时，他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好，有人会因此而问，那我今天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不是用我平时打工得来的工价吗？既然我的工价不算为恩典，那为什么说我要用工价买来的日用的食物却是神赐给我的恩典呢？当年以色列百姓要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的时候，耶和华曾经有一个担心，他预料他的百姓有一天会问同样的话，于是耶和华就预先叫摩西告诉他的百姓，圣经这样的说，我今日吩咐你的，恐怕你的百姓进到了迦南，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了，你的牛羊增多了，你的金银增加了，并你一切所有的都加增了，你的心就会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恐怕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会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要告诉百姓们，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多少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特别是我们这等多年来到美国闯荡，经历了非常艰辛的第一代的移民，今天我们已经吃得饱足了，真的已经有了美好的房屋居住，代表我们的财富的那些牛羊也已经增加了，我们也许会心高气傲地说，看哪，这些货财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但今天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你我在人前引以为傲的这个得货财的力量和能力也是神所赐给你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借着今天耶稣的教导和祷告的示范，让我们大家立志，我们要从一件最小的事情做起，那就是从今以后哪怕你一个人出差在外，我们也不要忘记谢饭，哪怕只有几个人在家，也不要忘记与你的配偶和儿女在饭前感恩祷告。这不只是我们对神给予工作赚钱的能力的感恩，这更是对赐予我们生命气息的上帝的敬拜。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在圣经里，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在以马忤斯的路途中，在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每每在进食之前，他就都会举手向天祝谢，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在主导文中看到耶稣教导我们向神谢饭的身影。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你我都是上帝恩典的领受者。我想说，一个明白就连日用的饮食都应该向着神感恩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记得有一天我到本富和一平家去串门，我被他们加上墙上的那幅古老的画框里的一个古老的图画给吸引住了。一家三口坐在餐桌前谢饭，非常有趣，画面上是一首古老的儿歌，大家一起来读好吗？看得见啊、哦！上帝伟大，上帝善良，感谢天父赐我食粮，父爱培植，仁德营养，我愿努力为主发光。哪有知道真的马来西亚有这首歌的，所以我们大家就开始唱这首歌了，唱了饭就吃便饭， OK， 特别的开心。那一天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回转向孩子，真的。我们再回到主导文，今天我要接着来讲赐给这个祷告词中的两个引申意义。第一是赐给与领受，我们得货财的力量和能力都是神给的，这个赐给应该包括我们的服事的恩赐和职分。如果是赐给的，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夸口，特别是当别人赏识我们的服事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自己对当下的服事感到 十分满意的时候，保罗是这样提醒我们的。保罗说，并不是我们能承担什么，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大家再来读第七节好吗？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们是从下往上领受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我们嘴里自夸的，因为是领受的。第二个引申意义讲到赐给与洁净，食物是神赐给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就要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今天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注重对饮食的选择是需要的，但我们不要把吃什么视为偶像，千万不要觉得今天你我生命的年日，你我一生的健康和安全都维系在我们所精心选择的饮食上。我看到就太多的人，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着迷养生之类的节目，处处谨小慎微不说，最后不知不觉的把每天吃什么怎么吃当做了他延年益寿的偶像。所以今天我要送给大家圣经上的一些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食物。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进食的时候，盼望我们真的求神洁净，这个食物是神洁净的，所以我们带着领受的心，你不要把它当作食物，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再来读希伯来书好吗？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专心在食物上过活，吕正中的一本上是这么说的，你专心在食物上过生活，你的整个的眼球就盯在那个食物上，不讨神的喜悦。在诗高一本上是说靠着食物而行，你整个人生就是靠着食物而行的， OK， 这不讨神的喜悦。保罗，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原来吃喝都可以荣耀神的，所以当我们在吃喝的时候，来思想上帝的给予和恩典，思想神如何让食物来洁净，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往前了。记得我的外婆，她连喝一杯水都要闭上眼睛祷告。那个年头啊，我告诉你，哎，你是不能在吃饭的时候祷告的。如果你是有这种宗教倾向，那文化大革命要了得。但是我们全家都有一个默契，凡是我外婆，当她端起饭碗，闭上眼睛的时候，拿起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她在祷告。让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心，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所有从神来的恩典。我接着讲第二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请注意耶稣教导我们向神祷告用的是代词，人称代词，不是我，而是我们。所以我们祷告所讲求的不应该是你我个人的需要，也应该包括顾及别人的需要。我们这个人称代词明白地显示出神对众人普世的慈爱和怜悯，就像福音，神是将他的爱子作为天上的食粮来赐给饥渴的世人一样。其次，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称代词也凸显出神的公义和公平，神不希望我们独占他的恩赐，在他祝福我们的同时，甚愿我们能够成为他祝福的传递者，甚愿我们能够成为他祝福的一个流通的管道，甚愿借着我们也能够叫别人得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赐给了亚伯拉罕以撒，又要他将挚爱的以撒献为祭的原因。神就怕亚伯拉罕最后把以撒视为了偶像，毒死了原本要借着他让万国和他人蒙福的道路。我想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想这或许就是因为神怕我们得了他的福气以后，怕我们太过小气，给了你这个好处和福分却被你所截留了，最后反倒 害了你我。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这个人称代词还带出了神赐恩的分配的原则，那就是多的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神恩赐分配的原则首先被运用在了玛拿的供应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有白如桑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就说，这是什么？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的食物。耶和华吩咐是这样的，你们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他们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上，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发臭了，摩西便向发怒。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们首先看到是神的慈爱和怜悯，神允许他每天会按着你维系生命所需要的定量来供应你，所以你我不用太过担心，他甚至不会让你因为能力弱小捡拾的少而有所缺乏。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你眼明手快的人，你很难找到一些东西，你要花加倍的力量，而那些体弱的眼睛昏花的可能在营地旁边一捡就是一大堆。不错，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吃不饱肚子，这本不是上帝供应不足，乃是人分配不均，贫富不公。比如占当今 4.1% 的美国人，美国当今的人口是，我查了一查，是 3.26 亿，跟接近80亿的人口相比是 4.1%， 也包括你我在内了，却用了世界上将近1/3的资源。我这不是说美国掠夺了大家的资源，而是提醒我们已经富足的人，既不要浪费也不要吝啬，而是要尽可能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不只要为自己每天日用的饮食祈求感恩，也要纪念那些每天在缺乏中度日的人。好多年前，我在洛杉矶，10多年前了，认识了一位牙医呢。他是德州人，爸爸妈妈是开餐馆的，他就想说，我这辈子绝对不要去像我爸爸妈一样，一辈子就在这个餐馆里过活。有一天，他到同学家去，这么富有。一打听说他爸爸是个牙医，哇，牙医能够赚这么多钱，怪不得我两个牙齿一搞就几千块钱，我不要做餐馆，我要做牙医。结果他就奋发读书，30岁 OK 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能够开业的所有的需要的条件。我的理想，他说是10年以后退休，40岁退休。你知道他到了洛杉矶，没有人和我说三道四，我可以合理合法合情的占据所有的东西。开了4家牙科诊所，40岁那年赚足了所有的钱。OK， 那接下来教课退休了，但是想不到他得了一个病，就是没有办法入睡，每一天没有办法入睡，整整半年人都要发疯了。可能说人到中年需要有一些调节，就开始买车。其实他说我在洛杉矶10年里面，从30岁到40岁，买了28辆新车，只要有新车他就开始那个。最高级的，他的梦想是在山坡上，夕阳西下 OK， 太阳照在那个有4车库 OK， 闪闪发亮的车停在那边，28辆车。最后他买了非常这个拉风的这个跑车，但是也没有办法来医治他的所谓的这个中年危机，或者说所谓的他的这个失眠，严重的失眠。这个时候他当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早就把上帝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钱就是他的神。后来有人告诉他说，哎，我们一起去宣教好吗？好，就带他到了非常贫穷的那贵州。他是个牙医，带了一些简陋的设备就进到了中国。他说没有想到每一天来排队拔牙的人就来不及医治了，就是牙龈通道必须拔了，每一天拔下的牙齿会堆成小山。 他开始哭泣，他说我每天开始流泪，这个以泪洗面啊，他开始改变自己 OK， 他开始捐助，十年里面他捐助了十所的希望小学 OK。 最感人的是当他从贵州回来的时候，他的病不治而愈，半年的什么药都吃遍了都没有办法好的那个这个失眠被医治了。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留在心里，他说财富是不能固体的，应该是流动。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多说的没有余，少说的也没有缺，也让我们看到其中上帝的公义和公平。神知道人的心都想敛财，特别是那些聪明有能力的人，他们巴不得每天比别人多捡两罐玛拿并堆积起来，所以神就叫多收的没有余。他不是要拿去人的富有，因为神带人进入有福的流奶于蜜的迦南美地，就是要让他的百姓生活富裕。神叫多收的没有余，就是要拿去人把安全感建在多多积累富富有余的骄傲自信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本来从天而降的形状如珍珠滋味如新油的玛拿，神让它在第二天就要发臭生虫。其实不是它本身，是我们里面的贪心让这些东西好东西发臭生虫。借着主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人向神祈求的我们这个人称代词，我再讲两个引申的意义，一个是巴别塔和大使命。我想大家在你的灵里你可以看见一个垂直的和一个平面的两个不同的肌肤图形。建造巴别塔的人都是想通天，垂直纵向升得越高越好，而传扬福音的人这是平面的扁平的，似乎越低越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看保罗效法耶稣道成肉身，从高到低立志要在未得之名中去传扬福音，他竟然这么说，我得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哪里还没有传到我就到哪里去。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钱财在公民在地位在任何属灵的事工上，都不要建造垂直的巴别塔，只要降卑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就好了。千万不要觉得与人共享你是忍痛割爱，你我能够作为上帝祝福的一个传递者，那是你我得了双倍的福气。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们教会要坚持外展职堂与人同得福音好处的多堂点的方向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引申意义是节约和慷慨。如果明白上帝的恩赐是给众人的，那么我们对自己就要节约一点，要善用金钱和资源。按圣经所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因着需要而不是常常为着想要的冲动去买东西。很多时候觉得上当的东西差不多都是因为想要惹的祸。一般的抖内的机构常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总有 15% 的东西是全新的，最后融到了这个格德威尔去了。特别是衣服，很多的衣服是连商标都没有失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你再大的橱窗间再大的橱窗箱柜都被塞爆的原因。节约不浪费是对我们自己说的，慷慨乐于捐助是因着别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很节约但不慷慨，那他至多只是一个储蓄罐，一个蓄水池而已，说明他还不大懂得耶稣祷告中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今日赐给你们赐给我们。这句话中的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我真的明白神对你的恩赐的意义，也甘心乐意为着别人为着福音的缘故的需要出钱出力，那你就成了神祝福的传递者，成为神所喜悦的叫人蒙福的管道了。而今我们在福音里已经这么久了，我们能否真的像亚伯拉罕一样慷慨一点大气一点呢？ 今天我们可以在大众传媒上看到欧洲不少的国家在热情地帮助接待从乌克兰逃出来的难民，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啊，有姐妹发上来，在街头上跟那些有难处的正在奔逃中的这个难民来跟他们传讲福音，炮声在远处在响，他们仍然在传，他们不顾自己的，就是要跟他们有苦难的难民一同的认同。许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是打开自己的家门，倾其所有跟人分享基督的大爱。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否也学着他们乐意奉献，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精力，打开我们的家门，展开我们的双臂，来多多向我们的邻舍分享基督的大爱呢？时间不多了，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